唱诗篇真好哈、哦。嗯。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感谢主。我们下面请山东恩福归正教会的传道人孙继红教师，带领我们今天的早晨的晨祷会，来请。
诸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把圣经打开，马可福音的第十章。13-16节。打开，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一二，请读。
老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
我们再打开《生命记》第六章。1-9节。生命记第六章。1-9节。来，打开，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要请读。
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
第4节，来，我们大家一起请，一二，请读。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阿门。
好，感谢上帝哈。我这昨天呢，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在想哈，讲什么。但是那个，就正如我们那个来的姐妹说哈，就是最近呢，我就是在无论讲什么哈，都是跟小孩子，都是能够那个扯上哈，就是总是。无论讲什么都要讲到小孩子那边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使命哈，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工作，最艰难的一个工作，就是面对这些小孩子，我们怎么去教导他们。那 以上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宣读了这个几处圣经。那我们这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来借着这个读圣经哈，来听神的话语。我们还是把圣经先翻到这个马可福音第10章哈。今天早上呢，我和大家借着阅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来听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先听神的话，然后才去表达，才去讲，是不是？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没有神的话去讲。所以呢，我们灵修也是哈，我们早上早祷也是，我们先听神的话，然后我们根据神的话去回应上帝，然后去敬拜他。那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章13节到16节哈，这里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讲耶稣为小孩在祝福，耶稣为小孩祝福。那首先这里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对，我们这个神学培训哈，是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培训，专门讲改革中的这个神学，真的很感谢上帝啊！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在中国的一个兴起的一个工作，他爱中国。其实改革中就如吕牧师所讲到的哈，从这个从亚当开始的，第一个亚米念也是亚当，是不是？那堕落了以后，他就马上就用自己的办法去遮羞。想除去罪恶给他带来的羞辱，但是他的办法什么呢？是不解决问题的。后来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救恩临到了他，上帝应许的福音一宣布，他就接受了，这就是改革了，是吧？就归正了。所以这个第一个最开始改革的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听见神的话就开始改革了。那今天我们也是自称都是改革中的哈，那改革中呢就是要自己改。要改自己啊，先改自己，然后呢自己去归正。应该我们经常就是讲一些什么大的方向啊，教会要归正啊，体制要归正啊，教育要归正啊，其实呢我们的家庭也需要归正，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归正。如果我们的自己都不归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什么了，去讲归正的道。我们一定要从心里愿意去归正。这个归正不一定就是我完全正，他不是完全正了再去讲归正的道，而是你的心里要归正，你要从圣经当中听见哪些是纯正的道理，然后呢我们去遵行。那这一段圣经就在讲这个，也是在讲归正哈，在讲归正。那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那这个肯定是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法人代表，是不是？就是小孩子的家长。这些我想这些小孩子的家长能够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见耶稣，我想这是归正的信徒。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在保罗在使徒那个时代，虽然他们拿着圣经，但是他们很多都是律法主义者，是不是？他们都是律法主义者，他们透过圣经看不到耶稣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小孩子的父亲，这些他们的家长能够认出耶稣来哈，让把孩子送到耶稣这里来，我想这样的家长真是归正的家长。所以我们也应该这个我们归正哈，我们走归正的路，我们真的也应该好好去查验一下自己，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开始归正。如果你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你连教会你都照管不了，是不是？你也管不了别的教会了，是不是？连自己的教会，你所在的教会，你都没有资格去治理，你有什么资格在别人的教会上说三道四呢？所以这个归正应该是从家里开始的，或者从自己的心里开始的。那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我想这样的家长应该是归正的，他透过圣经也好，他透过听福音也好，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他知道耶稣才是弥赛亚，他知道耶稣是整本他读每一篇读的圣经的中心主题，他也知道他每一天教孩子圣经到底在教什么，就是教导耶稣耶稣来了，那赶紧把耶稣把孩子带到哪里来，带到耶稣这里来哈，然后让小孩子这个去被耶稣祝福，让耶稣为他祷告。所以这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哈，很好的家长。所以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所以从通过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先讲的就是家长，就是家长他是从上帝那里面领受了这个孩子哈，这个孩子是神给家长的产业，所以呢家长应该作为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把耶稣当福音的人，把神的话语当宝贵的人，你应该让你的孩子什么去见耶稣，你让你的孩子去亲近耶稣。那当然了，有人说那这个那个时候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然后还没有死，还没有升天，是不是那时候能见耶稣？那我们现在怎么去见耶稣呢？那时候能够把小孩子领到耶稣跟前来哈，让耶稣给他这个祷告祝福，那现在我们的孩子上哪里去找耶稣呢？其实耶稣没有来以前，上帝已经怎么了，把耶稣指给他们了，把耶稣指给他们，把耶稣赐给他们，让他们大人连孩子一同去什么，一同去见耶稣。我们读那个生命记的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上帝把那些话，把那个全备的律法借着摩西赐给他们，让他们殷勤的去学啊，去读啊，去教育孩子，这就是把孩子带到哪里来了，带到耶稣面前来了。其实摩西的律法的核心就是礼律嘛，是不是？甚至这个道德律也是因着神也是在救恩里面颁布给他们的，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之后什么，把这个律法赐给他们，是他们得救的之人的成圣生活的一个准则，是他们得救之人感恩的一个道路啊。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啊，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不单单就是把道德律给人了，他在道德律当中就用大量的经文篇幅啊，都在启示礼仪，借着礼仪指向耶稣。所以呢，我们知道哈，更具体的来说，或者是说就是更具体的来说，就是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就是把你的孩子带到哪里来，带到神的话语面前来，带到纯正的教会当中来，或者说更直接的说，你要教导孩子圣经，教导孩子神吩咐的那个颁布的律法命令。这个下面有个动词啊，也是很好的哈，就是说要耶稣摸他们啊，让耶稣摸他们。那现在呢，这个动作是没有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耶稣摸他们，其实我们读圣经，就是我们读圣经，是不是好像主语是我们哈，我们在读圣经，其实我们读圣经在整本圣经的意思就是，我们读圣经是圣经向我们说话，上帝向我们说话，所以上帝在向我们说话，这是上帝是主语，是主动的。所以把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话语面前，然后让他学背箴言，背诫命，是不是让他去学要理问答。我想这就是耶稣上帝在摸他，这就是上帝在向他说话。所以这个我们让谁去摸我们的孩子呢？信耶稣的人让耶稣摸他的孩子，是不是？是，或者说让信耶稣的人让孩子摸圣经，不信耶稣的人不会让孩子摸圣经的，是不是？所以上一段呢，有两个我们的学堂有两个外邦人啊，他们的子女管不了了，来找我们，他们还不信耶稣。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信这个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他不信。那怎么样？我们教啊，我们就教他这个天地万物是神造的，是不是？我们就教这个，你怎么能，你连我们这个都不信，你怎么能让我们教他呢？是不是？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让孩子摸圣经，让孩子摸这个圣经的教导，学习这个，学习这些真理。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不归正的家长哈，他不让他信耶稣，传福音别人，信耶稣好啊，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是不是能苏醒人心？然后呢，让孩子去摸什么？摸共产主义，摸唯物主义，是不是？摸计划论，摸这个无神论。所以其实这个有人说，哎呀，那里无神论，咱们搁家教他有神论，那个他去学数学，他去学这个语法，他去学英语。其实那个牛顿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数学是跟随上帝思考上帝的一个学科。所以这个你的孩子在哪里学数学，他学数学是不是在跟随上帝思考上帝呢？不是哈，肯定不是。所以他是现在的一般人教数学教一些这些知识哈，就是为了成绩，是为了成绩压迫孩子的学科。现在
现在的数学就是这样哈，不点不点的，然后给他弄的什么加减乘除，啊，小孩子不会啊。我曾经看一个父母啊教小孩子，二十里面有几个十啊，然后他挤跟那七岁的小孩还不大，哎呀，他急坏了，他拿着两把那个彩笔哈，二十里面有几个十，就拿着哈分成两个十搁那儿啊，二十里面有几个十，小孩瞅瞅也不知道，哎呀，你就告诉我吧，是不是？嗯。如果他到十五岁的时候，你问他二十里面有几个十，他不会，他就傻瓜了，是不是？他就没有理性。所以这个现在的一般这些数学教育就是这样，就是为了成绩，为啥要这么早会拿奥数的冠军，是不是？然后呢，为了成绩去压迫孩子。所以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学习数学？为了什么在学习其他的那些知识文化？不是为了摸耶稣，不是为了去思想上帝，不是为了去敬拜上帝，更不是为了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这里面哈就讲到了这个家长呢，就是要耶稣摸他们。所以感谢上帝哈，我们想一想，我们虽然耶稣这个有形有体的哈，我们这个肉身的耶稣我们看不到了，他的手也看不到了哈，但是我相信耶稣的手在我们中间，耶稣的手在我们家中。耶稣应许了，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什么末了。虽然按照他的肉身，他的人性的一方面，他不在我们中间，但是他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他同时在天上与他的肉身在一起，也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我们到深圳很跟近的话，坐火车还坐30多个小时。但是上帝同时就在深圳，也在山东，还在东北，是不是？甚至他在美国。所以耶稣的手就在我们的身边。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去摸他？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去学这些真理，透过圣经去学习数学？所以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哈，基督教的教育不是管教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就是在恩典在约中展现出来的，或者是说对选民展现出来的。那不是编上帝往石头上刻哈，不是，那是借着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之后什么了，借着摩西启示出来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创世纪就像我们展现了什么，你在恩典之约当中，当然学全论，也学圣经论，是不是？那当然在恩典之约当中又展现了整个世界，展现给我们，把整个受造界护理界上帝的创造和护理展现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创造，我们就知道一切这些真知识的来源岂不是都从源头，不都是上帝吗？是不是？所以数学从哪里来的？从上帝的创造来的。也上帝不但把这个数学的这些原理定义这些安排在哪里，安排在这个受造界当中，上帝给我们人理性，让我们去能够接收，是不是？真的很感谢上帝。所以我们要在恩典之约当中去教孩子，在恩典之约当中教孩子，无论教哪一方面的时候，他都是孩子在敬拜上帝，孩子在感恩上帝，向上帝感恩，在荣耀上帝。所以这是家长哈，就是我们改革中的教会的家长，每一个信徒应该要归正，我们自己要归正，我们对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要归正，我们只有基督教的真理，只有基督教的真理。所以只有基督教才能办真教育，所以那个其他如果非基督教的教育，他们虽然有数学有物理有化学，但是他们都不能够用这些真理指向荣耀上帝，指向去敬拜上帝，他们越学只不过是自高自大而已，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变成了可怒之子。然后呢，这里面又讲了这个门徒便责备他们哈，这门徒我想就是应该讲指现在的教会哈，现在的门徒或者说现在使徒肯定是这个职分没有了，是不是？但是这个门徒呢，应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这个门徒应该是代表的是教会，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就是我个人的一个见解哈，就是说门徒代表教会，那门徒也是教会当中的人哈，那家长有归正的家长，但是这个教会也需要归正，是不是？所以这个教育啊，不是家长单独家长的事，家长是主要教导孩子的，但是呢，教会也应该这个牧养每一个会员，
你教会中的会员，你也应该去这个去监督或者是协助，或者是说承担起你对你教会那些小羊的责任，是不是？所以那个门徒呢，你看这个门徒不规整哈，门徒是吧？说什么？门徒便责备他那些人哈，这个规正的信徒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些领袖不规整啊，有的信徒先规正，然后领袖不规正，但是呢，别着急哈，要等啊。门徒说你为什么不要来？跟他吵起架来就不好了哈，因为你吵不过他是吧？当然等耶稣一责备他就老实了啊，他就听话了。然后这个有一些领袖或者是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啊，跟耶稣关就是应该说从职分上啊，或者是从工作上啊，甚至是在属灵上真理的认识上啊，都应该是比信徒要多的。但是这些人呢也不是全职的啊，甚至在某些方面呢也是特别软弱的啊，比方说哈、啊、就这处的门徒在这方面的真理上啊，就表现的就不如某些信徒更有可能是这门徒没孩子。当然了哈，就是无论怎么说哈，这些门徒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也不一定就是在各某一方面都认识的那么清楚的，所以这里面的门徒就责备那些人哈，本来够忙的了，还有一病赶鬼行异能的哈，还把小孩子都弄来了，耽误事啊，是不是？有时间就赶紧多治两个瞎子，是不是？然后多开两门课程，是不是？小孩太麻烦了，这个我们不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做的时候啊，真是太麻烦了哈。哎呀，这个真是累的，真是累的不得了。应该判定应该深有体会，或者是说有这个教会办学堂的应该是最有体会的。这个这是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就是其实也在信心的这个认识当中了。我们一开始要做的时候就说了，没有信心做不了，这不是人能做的，这是上帝与人同在能做的。所以这个人牧师昨天讲哈，这个是肯定是难的哈，对，肯定是难的，但还累不着，还累不着，对，就是这样哈，累不着你，然后呢还轻松不大，不会轻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哈，改革中你要真改革哈，真归正的话，这个改革中的牧者，我这一段有点体会啊，比总统都忙，真是太忙了啊，真是太忙了，这个任务重大，所以很多的教育专家就在讲哈，中国教育要改革，我现在体会到哈，我现在有的时候在反思啊，基督教如果不办教育，这个无论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荷兰政府都改革不了教育，只有基督教，我想哈，更直接的说。改革中是不是？但是其他宗派的不要介意啊，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要真的要改革，我们要在圣约里面去什么了？去办教育，就是在圣约的里面去办。
是
啊，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他就是信徒，他就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就这样去讲给他们，是不是？就这样去办教育，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最糊涂的事啊！你们要改革吧，你们要改革吧。然后呢，你自己的孩子送给共产主义了，是吧？送给无神论了，然后还让人赶革，所以连传福音啊，王银牧师讲啊，这样的人传福音怎么，这是有多大的脸能传福音啊？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不脸红吗？啊，你还信耶稣是救主？哎，我们基督教有真理。然后孩子在哪儿？孩子在接受这个唯物主义啊，然后这个在接受其他的信仰。在接受进化论的信仰啊，我们学习那个基督教教义那个课程的时候，就进化论就是一个信仰嘛，是一个信仰，所以在信仰里，在那个进化论的信仰里面学那个知识，那本身就已经错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连伊斯兰教也会用数学，是不是？佛教也会用数学，啊，也会用物理、化学都会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基督教的里面用，我们要为了荣耀上帝用。我们出于我们依靠上帝去学去用，所以呢，就是教会哈，教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是你不要拦住，先不要拦住哈。有的是教会开始推动这个工作，有的呢是家长开始推动这个工作啊。无论是谁推动的话，教会你应该赶紧要认识到要尽快的认识到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教会呢应该什么呢？应该去教导孩子，有责任直接教导孩子。教会呢也有责任去辅导家长教导孩子。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归正啊，应该去办教育， 否则我们真的不好意思传福音啊，不好意思传福音。耶稣看见就恼怒啊，耶稣恼怒呢，我就知道有两个说法，有一次是洁净圣殿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就发怒了，你看看不归正啊，耶稣真的很迫切啊，都发怒了，是不是？所以你看那个洁净圣殿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有假的道理哈、啊，或者是说你心里面也好，或者教会当中也好，啊总是有一些假的信仰，那些假的思想，在人心当中，在教会当中，耶稣真的很那个哀痛啊，耶稣也很忧愁，耶稣甚至都恼怒，哎责备，真教会他真管啊，是不是？所以不怕这个归正的路，我们人尽本分啊，上帝做工那是无人能拦，无人能挡的。所以耶稣发怒，我知道有两件事情，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耶稣发怒了哈。那其实呢，他俩我把他联系起来了哈，就是说这个家长把小孩子带来了，那个门徒呢就责备家长，耶稣就发怒了，你这什么思想，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思想，对门徒来讲这是垃圾思想，把小孩子带到我这里来，正是神的美意啊，正是律法教导的内容啊，正是我的心意啊，是不是？我爱小孩子，所以耶稣就对他们发怒，要赶出他们这种思想，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啊，我们先看到了家长，然后又看到了这个，我们又看到了这个门徒，我们接下来看耶稣，耶稣是爱小孩子的，我们要知道哈，耶稣，你不要觉得哎他小孩了，小孩给他讲懂什么，啊这个错了哈，耶稣没这么想，我想那门徒可能有这么想了哈，你说一病赶鬼，你说你们小孩也没什么病是不是？然后呢，要是这个要是讲登山宝训或者是讲什么道理，你说你们能听懂吗？还除非给他捣乱。啊、弄不弄就站起来了，是不是？啊，对，影响别人，是不是？啊、赶紧赶出去，上外边，这个，让他们找个地方去玩玩去，是不是？啊、这样哈、啊，这是不对的。耶稣知道哈、啊，他讲的道理，没有圣灵你能听懂吗？咱们说一说，没有圣灵我们能听懂吗？再说了，我们又听了很多东西，都是后来圣灵帮助我们想起来了，是不是？这不圣灵就上耶稣说了吗？圣灵来了，叫你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是不是？所以咱耶稣给我们讲的，你说我耶稣啊，你给我讲听懂了我才能听，听不懂就走吧，是吧？这不对，要撵的话全撵吧哈，连大带小全撵，是不是？一个别留，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圣灵才能够明白，小孩子就不明白吗？真的，你要让他经常听到聚会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他会劝诫你，真的啊，有人点头了啊，真是这样的哈。所以有那些小孩子就是这样哈，你就是让他听啊，他背下来记住，把律法记住，有一天用得着的时候怎么呢，全想起来了是吧？圣灵工作，真的圣灵工作，这是不得了的啊。我想保罗后来那个传道哈，几大洲的传道，我想虽然那个时候就是他那个归正以前读大量的圣经没读懂，还起了副作用，是不是？啊、但是归正了以后，我告诉你，又回来起正作用了，是不是？那、啊、确实这样哈、啊，所以我们不要怕他起副作用，也不要怕他不懂啊。我们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教会的责任就是教导孩子，嗯。所以教会应该教导孩子。耶稣直接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命令。耶稣是上帝嘛？啊，要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所以呢，这个教会要归正哈、啊，要归正，不要禁止他们。所以现在有些教会啊，就让他们上主日学哈、啊，哎，就是觉得有些家长还说呢，我的孩子每一次主日学都去，是不是？啊，心里特平安，啊，比那些不去的孩子那平安多了，那是真平安假平安？
假。
那些跟你说，或者是那李琦姐都说哈、啊，这平安了，平安了，平安吗？假平安，上那哪个地方说了说你大人殷勤遵守，然后那个去遵学习什么律法，小孩子一周讲故事就行了。没说吧，是不是？所以这真是的哈，这是假平安，甚至根本就不平安，还不如那些不去的哈，自己意识到自己危机了的还好一些，是不是？所以有一些哎呀，我们主日学搞得多好，我们一年有冬令营，我们一年有夏令营，是不是？哎，这个营会开多好，这照片一瞅照片就火热了，是不是？ 这是假平安。所以按照神的命令，就是殷勤教育什么，教育孩子，教育我们的儿女，把主的教训，照着主的教训去教养他们，去教养他们，这才对。所以不殷勤嘛，就是那个就是应付了事，自己找安慰，是不是？自找安慰，这是不对的。不要禁止他们哈，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他断不能进去。其实呢，这个里面又讲了，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哈，为他们祝福。其实这个家长哈，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来。其实呢，他们到耶稣面前来，耶稣为他们代祷，为他们祷告啊，知道吗？小孩子也可以跟神敬拜的，可以敬拜上帝的，是不是？小孩子也可以敬拜上帝的，小孩子也可以跟神交流的。哎，你看我们跟神交流，难道靠你岁数大吗？是不是？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是中保吗？是不是？没有耶稣为我们流血，你的罪难道你高就能越过去吗？你能吗？这个罪的墙你不能，是不是？那你为什么小孩矮一点你就说不能呢？如果你说他不能，那就肯定你高，你还是律法主义者，是不是？你还是靠着你自己个大年纪大啊能过去，或者是靠知识靠文化。所以我们都不是靠自己，所以你不要让小孩子靠自己啊，让小孩子靠自己都完全错误了。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让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小孩子真的，你说小孩子听话是那一会儿听话，那我们不是听话那会儿听话吗？是不是？其实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也有的时候还执迷不悟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细想起来哈，其实耶稣说的好，我们不像小孩子的样子，还进不去。这不是小孩跟我们学的，那耶稣的教导完全不一样，让我们回到小孩子的样式来哈，进入神国正像这样的。那小孩子可天真了，你讲啥学啥，是不是？我们呢，学完了一个之后什么的，明白了一段真理，还得好好调整，别嚼，有的时候半年都调整不过来，是不是？小孩子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人啊，不要觉得我们这些大人啊很好啊，我们不好，真的，小孩子倒好。会了就会了，是不是？啊，学会就学会了，感谢上帝，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说他不会感恩，那你没教他，是不是？他上网玩游戏比你玩的都好，他为什么不会感恩呢？所以他的潜能非常大，而且他也非常单纯，他有充沛的这个记忆力，这个精力去学习。你给他装什么？你把他献给谁了？是不是？所以教育就是盟约，没有盟约就没有教育，是不是？这是王怡这个一篇文章，没有盟约就没有教育。那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除非你让你孩子学的，你一定把他当真理，是不是？你不把他当真理，你是不可能让他去学习的，是不是？所以为啥有的时候打小孩子，就揍他，肯定就他学了那些不该学的，所以你就揍他，是不是？所以我们真是有点不单纯哈。我们那个甚至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到底什么是真理？我们就是在公立学校或者吧，别说这个哈，我们在其他的那些学校哈，那些假教育的里面，你能学到那个好东西，难道在基督教里没有吗？那是彻，就是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好，彻彻底底的归正，动机正，目的正，方法正，是不是？还有依靠的对象还正，
嗯，
是不是？然后学的内容极其纯正，所以感谢上帝哈，我们真的要思想哈，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说哈，我们只有基督教有真理，我们跟佛教徒，我们是信仰是对的，跟伊斯兰教徒，我们是信仰是对的，是不是？然后跟那个无神论，我们是有神论才是对的，我们是基督教的有神论，是不是？那你把孩子给谁？你让别人信的同时，让你看把你的孩子让他去信什么了？所以呢？在以西结当书当中就有一处经文就这样说的哈，说这个他们把孩子献给谁了？献给摩洛了，是不是？啊，以色列人真的那么笨，把孩子就放在那个火上就给烧给摩洛了吗？这个我没查好过背景哈，但是我想哈，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改革中的人士哈，改革中的这些信徒啊，正在把孩子送给摩洛，把孩子送给摩洛。所以我再讲一下，就是那个出埃及记哈，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哈，你知道法老哈，法老有一样留下，他全想留下，是不是？所以三番五次刚硬啊， 不舍得这些奴隶走啊，是不是？一开始怕人多不让生，是不是？那走了的话，后来就不嫌小了，是不是？让他这小的也比较，是吧？这一个不就是被走的时候不珍惜，哈，一走的时候可珍惜了，是不是？非常的珍惜，连大带小啊，连牛带羊就一样不想让他走。所以这个上帝说了都要走，你们在那里亏欠的公家怎么了也得带走，是不是？啊，这个所以上帝把他们全都带走了，带哪去了？出了埃及，出了埃及这个地方，到哪里来了？到旷野来了，是吧？神把他们救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以色列人连大带小上帝都救啊，是不是？啊，都救啊！你不要这个，我们只给大人传福音，自己的家小孩子都不管，是不是？上帝都救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到旷野的时候，你知道吗？在旷野四十年啊，他们干什么？就是学习啊，教育，是不是？有一个文章这样写的，封闭性的教育是吧？封闭性的学校啊，这种是吧？四十年全封闭的教育，教导什么？教导律法，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是不是？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教导顺服，让你起营就起营，让你安营就安营。为什么？你不为什么顺服吧，是不是？教导你就这样，就让你学习顺服，就学习教育。我们会发现四十年正好在旷野是一代的人，是不是？从旷野生出来之后就开始不学别的，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啊，还学什么？是不是？你看创世纪第一章都是在哪里？都是在旷野，那时候是不是在旷野写的？就是啊，是不是？是什么内容没有？是不是？你不能光说啊，这些国家的教育，摩西律法除了道德没别的，除了礼仪律没别的了，谁说没别的？本着创造之功，你什么物理化学知识没有啊？是不是？你都要去研究的，你要做管家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都告诉你了哈，我造人的目的就是荣耀我，当然是荣耀我了。但是你们要做管家，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这个在旷野四十年学习，后来怎么了？这一代人哈学习，那就是这一代人之外的只有两个人是吧？约书亚和这个加勒，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在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上帝就说了，那里面的人哈该杀都杀。为什么呢？当然从上帝去讲，这是审判，从那个迦南人本身去讲，这是迦南人的罪恶。所以上帝借着以色列人去执行公义，去审判，去什么，去伸张公义。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其实上帝也不是没有这个意图的。上帝也有意思，什么意思？你不杀他们哈，你不杀他们就麻烦，是不是？结果他们没有听神的话语。虽然你在旷野受教四十年，知道吗？真的哈，虽然你在旷野受教四十年，如果你到埃及哈，还仍然存在那些异教的文化在你们中间掺杂着，你将来一定要堕落，一定要堕落的。所以你会发现哈，你光学也不行，你一定要委身在教会当中哈，一生一世在教会当中。要把一切的异教的文化，那假思想、假道理什么的，永远的要清除出去，要清除出去，否则我们真的就很容易堕落。所以以色列民结果什么呢？不听神的话语，真的哈，被外邦人给同化了，所以就落在那个士师时代那个残景中，是不是？学了四十年，后来被别的文化一影响，没有完了。耶和华借着律法。耶和华借着他的道，难道不是王吗？结果别的王，是不是别的思想一进来的时候就没有王了，个人就任意而行了，拉倒吧，耶和华你也被耶和华了，是不是？迦南人也被迦南人了，那我们就任意而行了，今天耶和华，明天就迦南人，是不是？啊，今天这个思想，明天那个思想，就这样，所以就堕落败坏。所以我们要想到哈，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我们的孩子都是。圣约之下的孩子，那好了，感谢上帝，我和大家分享这些。
我们唱一首诗歌啊，诗篇，大家起立，
唱一篇，唱一下诗篇十九篇。我们先唱一到这个，我这两段全唱。
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你是爱我们的。
阿门。
神啊，你造我们是照按着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阿门。
你赐给我们真理、仁义和圣洁。
阿门。
虽然人堕落了，虽然我们堕落了，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又救活了我们。神啊，我们今天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儿子的救赎当中，我们有能力，我们知道，也是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知识，我们有能力去理解这些知识。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使我们去领受接受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所以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有纯正的知识，纯正的真理。所以神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能够明白真理，能够知道你的知识，这是真是像过天堂生活一样。所以神啊，我们真的感谢你，你借着真理满足我们的理性，你借着你的爱满足我们的情感，我们知道你借着你自己的命令满足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要全人的顺服你，我们要全人的归向你。神啊，今天我们又透过这个几处圣经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全备的。神啊，我们不能只注重几个方面，然后我们就忽略其他的地方，这是你所不喜悦的。所以神啊，你让我们去查考圣经，让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是吧？让我们好去归正，是吧？我们知道这是你的心意。神啊，我们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还有我们所在的教会也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我们在一起，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走归正的路的是很少的。主啊，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曾经见过面，所以主啊，很多的这个改革中的这个聚会都是很多都是这些人。所以主啊，我们就看到了，真的走这条路的人很少。所以主啊，我们也知道，办教育，或者是说还有一些其他这个一些归正和改革，都是单个教会不能做到的，是我们每个人不能做到的。所以需要我们众教会在一起，在真道上合一。主啊，你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所在的教会教义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体制也都是完全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章程。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主啊，难道是什么使我们不能走得更亲近呢？主啊，是什么使我们不能够能够相处的更融洽呢？是什么使我们不能够彼此的帮助呢？所以主啊，就求你使我们众人心胸都被你打开，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真理上都有使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胸都有国度的心胸，在真理的里面同心合意。我们知道我教会的合一就是在真理上合一。今天我们真的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在真理上合一的。主啊，愿你使我们合一吧，愿你使我们彼此的连接吧。主啊，没有彼此的连接，城墙是建不起来的。所以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吧。主啊，面对着这些小孩子，很多的小孩子我们知道他们很可怜啊。主啊，我们在改革，我们在归正，但是这些小孩子他们没有脱离魔鬼的爪牙，他们被魔鬼吞噬了。主啊，愿你来怜悯这些小孩子吧。主啊，你说不要为你，当你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人哀哭，你说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的子女哀哭。主啊，真的这些小孩子是应该被哀痛的。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为他们哀哭吧。主啊，我们的祷告不是没有内容，我们祷告不是没有真的是不是我们没有不是没有祷告的这个话题。主啊，让你来怜悯我们吧。主啊，如果有些家长或者教会还不能够归正，他们拦住小孩子来见耶稣，来寻求耶稣真的小孩子应该被哭泣哀哭，那这些教会和家长也同时甚至比小孩子更可怜。主啊，愿你来怜悯我们吧，愿你来可怜我们吧。主啊，愿你来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这个圣约的家庭的建造上，使我们每一间教会每一个牧者都有负担使我们从我们的个人家庭孩子开始归正，然后呢真正的去讨神的喜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这个老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他真的很疲乏来到我们这里， 是吧？他一个人在讲，是吧？也看到了他的付出，愿你与他同在，愿你的恩典啊充满他，愿圣灵啊内住在他的里面，是吧？翻译更是不容易，是吧？翻译的时候真的是我想是很累的，是吧？真的两种语言在里面判断，然后在思考，是吧？真的是很累的，愿你祝福翻译。也使他大有能力，是吧？我相信啊，你圣灵一充满的时候，你圣灵浇灌的时候啊，人就大有能力了。所以主啊，愿你加给他们力量，主啊，在这几天的时间当中，把你的话语啊毫无保留的赐给我们，使我们借着韦斯敏斯德这个学习信条的学习，然后使我们更越发的认识圣经，是吧？使我们信仰更加的规正，是吧？把每一个这个学员都交在你的手中，是吧？你知道我们真的是离开你就做不了什么，
是。
特别是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真的无论是谁，我们都是靠着你的圣灵才能明白的，所以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当然了，几天的学习，我们还要继续靠你圣灵与我们同在，让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工。我们不用人去教导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吧。主啊，你祝福这几天的聚会，使我们在这里都平安，每一项的工作都顺利。主啊，愿你得荣耀，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